广播电台中国之声。
讲述过去，讲述现在，讲述将来，讲述独特的生命经历。中国之声，人物春秋。
中国之声人物春秋节目，听众朋友，在评书界有个时髦的老爷子，他办公司，拍电视剧，录广播评书，做电视节目主持人。这位老爷子就是单田芳，单老爷子。前不久还传出了单老爷子要和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合作拍摄50集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的好消息。在今天的中国之声人物春秋节目当中，我们的记者孙巧稚将带您走进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，了解他装文装武说大戏的坎坷人生。
单田芳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，1935年出生在天津，1956年开始登台演出。从事评书事业近50年来，播讲过上百部评书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，在评书界独树一帜。他播讲的《百年风云》《隋唐演义》《明英烈》《白眉大侠》等广播电视评书，在各地播出后反应强烈，深受广大听众和观众的欢迎。在播讲评书的同时，他还亲手编纂和改编了43部评书小说。
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，来仨人，一高二矬，这俩矬的。
听众朋友，每天傍晚或者是中午时分，你要是走在咱们中国，尤其是北方任何一个城市的街道上或者胡同里，你经常会听到这个略带沙哑的嗓音从一家家的窗户里飘出来。这是单田芳，北方听众称他单老爷子，在广播里电视里说评书呢。他说的评书出神入化，听众如临其境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现在全国有100多家电台都开辟了单田芳书场，你说这老爷子说书的魅力有多大？
我家里是个曲艺世家出身，世家呢就是我的父辈甚至祖辈都是搞曲艺的，不是说评书的，就是唱大鼓的。我从小呢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，我直接受他们的熏陶吧，对评书就很感兴趣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，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什么就学什么。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呢，对这个评书呢脑海里头就扎了根了。
要说单老爷子今年也69岁了，可他的精气神居然还是那么好，一开口照就是底气十足，看来他说书的功底还真是不简单呢。不过当初他的父母可没想让他说评书，他们希望儿子能够改换门庭上大学。单田芳呢也如父母所愿，考上了东北工学院。当时刚满19岁的他心气正高，一门心思的要想好好的读书，将来当个工程师。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，才一上学他就得病住了医院，学习也就给耽误了。这个时候一个改变他未来命运的人出现了。
在这个时候呢，改变我命运的就是我未来的师父，叫李庆海。此人是沈阳市曲团著名的评书演员，没事爷俩唠闲嗑，但你没必要强求自己去念这个书。现在解放了，这个艺人地位空前提高了。我们这一代的老人几乎都是文盲，没有文化，当初都是为了吃口饭才学艺。你不然了，现在你攻读了高中毕了业，刚考上大学，你在我们评书界你是首屈一指的状元，你应当什么呢？继承你父母这个事业。头一个任务，你应当用你这支笔把他们口传心授的东西用文字整理出来，保留发扬继承。另外他从小我就看着你，你很聪明， 你又是这里的虫，从小就受这种熏陶，你还用费劲学吗？将来你肯定能成角，那有多好，近水楼台你不
敢。李庆海师傅的话打动了单田芳，他毅然决定改行说评书，拜李庆海为师傅。他的艺名单田芳就是当年李庆海师傅给取的，一直沿用到了今天。
我已经悟了这个行当了，我就得全力以赴的去悟去，原来不想干，那就是浮皮潦草知道知道而已，真干上这个行当了，那你下真功夫了。我不想平平庸庸的在这里混饭吃，不想那样，想有番作为。所以19岁我加入了评书这个行列之后，我那时就比较用功，我发现咱们评书演员都是口传心授，讹误之处特别多，他们说的那些历史人名、历史事件跟事实都不符。我头一个我就想把它纠正过来，纠正过来靠什么呢？靠多读书，就天天看书，天天找资料，就全力以赴投入到改编这方面的工作，把我们家的书从头到尾的开始改编。
等于先干的是这些，
先干的这些
工作，
对，也下了不少的功夫。
打一开始，单田芳的文字工作是做了不少，可有一样，他一直不敢上台啊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害怕上台。这说评书的不上台，那还说什么评书啊？这不成。后来在师傅和朋友们的劝说下，他下定了决心，得上台。现在说起当初第一次上台的情景，单老爷子还记忆犹新呢。
哎呀，56年的春节呀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头一个多月我就开始下功，晚上睡觉做梦都是背书，把头几天的都基本都背下来了。那年的初一开始我登台了，56年的春节的初一，早早的我就奔茶社了。哎呀，那头上泰山压顶啊！我自己还鼓励自己，这么些年下功夫，看看能行不能行，我到底是不是那块料，人家都拿我当盘菜，我争气不争气？那决心下的很大很大的，上了台了，往台下一瞅，200多人，多少只眼睛都盯着我，那个就紧张的顶点了。自己劝自己一定要稳住，啪一拍木头，先背4句定场诗，这是我们的规行当的规矩，亮亮嗓音，稳稳情绪，开始说书。咱这么说，我说的什么我不清楚，现在这脑袋都乱了，都懵了，哈哇哇哇哇哇，我就说，我就知道的汗，一会儿一擦汗，一会儿一擦汗，人家中间都休息，我都忘了，
那
没休，我还往下说呢，你也查事的服务员过来了，抬不抬？单先生还没过瘾呢，2小时了，都过去了，
嘴也不干。
2小时了，我觉着那一会儿的功夫，红头让脸的下了台了，那大伙鼓鼓掌，行，小伙子卖力气，给书听，明儿还来，前后心都塌透了。下了台我晕晕乎乎的回家了，到家里挺高兴。到家当时什么心情呢？进屋洗把脸，也不渴也不饿，就准备第二天的课。打那开始，一直是50年到今天，
一直说下来了，
一直就说下来了。这个登台呢，永远不会忘的。
单田芳这嘴一张开，可就停不下来了。每天时候一到，茶馆里就变得热热闹闹的。台下是一片如痴如醉的听客，台上是单田芳双目炯炯，伴着一桌一椅、一把扇子和一块金堂木，片刻间金戈铁马近在眼前。家庭的熏陶，再加上自己的那股子肯钻研的劲头，单田芳在鞍山一下子就火了。火是火了，可他还是不满足。
为什么不满足呢？还是挺受欢迎的。
受欢迎，受欢迎，但你要深一步想拔个高就很难，所以得好好读读书，首先得学习，到底是函授。那阵我们学的是辽宁大学历史函授，因为鞍山和沈阳咫尺之间嘛，特别特别方便，早上起去听完课了，下午就可以赶回来。
如果说人生也分为春夏秋冬四季，那么文革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就是寒冷的冬天了。单田芳也同样遭遇了这个严酷的寒冬。文革一开始，他的评书生涯就不幸中断了，而且这一段就是12、13年呢。 说起这段历史，老爷子的脸上不由得掠过了一丝阴云。
那您那嗓子后来是变那个沙哑，原来不是这样的？
原来嗓子比这强得多。这嗓子呢，就是文革中间我戴了个宪兴反革命的帽子，觉着委屈，着急上火，全家一遣送，那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吧。一着急一上火，嗓子坏了，就股火撞上来了，牙也没了，嗓子也坏了。这些心酸的往事一般有时候都不爱讲这些玩意儿。人间的磨难我几乎全受到了。
文革中间嗓子已经哑得不行了，那会儿还想过以后能说书吗？
没想过。你说吃张口饭的，牙没了，嗓子坏了，还吃什么张口饭呢？至于哪一天能重返舞台，还能不能说书，不敢想。
但就是那个情况，您好像没把这个书给扔下。
没扔啊。更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那在农村太痛苦了，两头不见太阳，天不亮哨一响集合了，到那个生产队里头，一个个眼睛都睁不开，外头满天星星的，这就下地干活了。晚上收工，日头也早下山了，就这一天，这漫长这一天太难熬了，简直。为了打发这时光，我就开始背书。只要到地头一干活，我就开始背书。头一段怎么说，第二段怎么说，认真的说完了《隋唐演义》列说明营列，就一步一步的。
单雄信好交朋友，听说有这么个秦琼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结为金兰之好，磕头拜了把子。单雄
不让上台说书，可咱这脑子里的评书，你还能把它给连根拔喽？总有那么一天，该说的书咱还得说。眼瞅着严冬过去，春天又来了，坚强的单田芳终于熬过了这段痛苦而漫长的岁月。1979年，在鲜花盛开的五月，单田芳在远离舞台12年多之后，又重返舞台开说评书。
哎呀，也觉得挺陌生的嘛，又重返舞台，没想到，很激动的，这什么心情？所以我就说的是我们家那个《隋唐演义》，这一说呢，我们同行呢都去看热闹。你说，哎呦，你怎么一点都没忘？我们都忘了都啊。你怎么脑袋这么好使？哎呀，我说我脑袋好使什么呢？我一直我也没放下呀。我就给他们介绍这个经过。我说我在
重返舞台的单老爷子再次焕发了青春，他不停地到电台录音，到电视台录像，评书说了一部又一部，评书小说也写了一本又一本。
大概我录了是108部，好像他们有人给统计过，说一天放一讲，你录的这些书能放30年，甚至35年。
那单老，您看您说书这么多年，一说说了50年，也很成功了。您现在觉得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
哎呀，这个玩意儿很难说，不是三句话两句话就能说的。人你干一行，你往里钻，离不开一个勤字。人干点什么，得把自己豁出去，别心疼自己。我白天学的东西，晚上我躺到床上少睡点觉，我得背下来。背一遍不行，两遍，两遍不行，5遍，多咱把它背好了，多咱我算完成任务，标注就不放，这是我的一个诀窍。我这50年，就是从我登台那一天开始到今天，可以说在业务方面我没有放松过。艺术都叫遗憾的艺术，真是不假。说过一遍，总有不如意的地方，一遍拆洗一遍新，所以我都是认真的备课，一丝不苟，不能把自己这牌子造倒了，也不能欺骗观众。
刚要进城，走到东城城门这儿，哎呦，抬头一看，从城里出了一伙人，能有二。
单老爷子人生几十年，经历了几多坎坷，几多磨难。在台上，他说的是千年历史，百年英雄；在台下，他自己又演绎着悲喜人生，跌宕起伏。因此，老爷子对人生的感悟也就更加的深刻，对未来也就更充满了信心。
人这一生啊，拿我个人来说，没有顺风船。说我一开始起步就顺，一直到自己结束那天依然是顺，这样的事不能说绝对没有，太少太少了。你看我现在还是开公司说书，这就是我本身的事业。我还想更上一层楼，把它干得更好。 所以是现在是精力充沛，干劲十足，我心情也舒畅。
那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
有人问过我，你什么时候不说书了？我说到那我不能动的那一天了，恐怕我就说不了书了。能动，我就还得坚持干我这个事业。
和单老爷子聊天的时候，他总在不停地喝水。老爷子说，这都是职业习惯，甭管说不说书，都先喝一大缸子水，改不了了。其实老爷子一直未改的，还有他闪亮的眼睛里流露的激情，还有他内心深处对评书艺术无止境的追求。短短的几个小时的采访，我感觉把整个生命融入评书艺术的单老爷子的一生，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大海上，海上有初生的朝阳，海上有突袭的巨浪。让人感到欣慰的是，眼前的景致正好，一片宽阔湛蓝的海面，夕阳斜照，单老爷子这艘大船正在缓缓地驶向辉煌的远方。